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0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7月6日上午，爱尔兰议会外交事务贸易和防御联合委员会举办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发布会，委员会一致通过将敦促爱尔兰进行制止非法器官交易的相关立法，同时敦促外交部长将此作为议题在欧盟部长级会议上进行更广泛的讨论，从而引起更大的国际关注。在发布会当天和第二天，多家媒体包括爱尔兰时报、泰晤士报、 The Journal、Newstalk 等十几家媒体做了大幅专题报道。血腥的器官活摘一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中国问题专家伊森葛特曼，两位来自爱尔兰的器官移植专家康纳尔奥什医生和詹姆斯麦克戴德，以及爱尔兰法轮大法学会代表参加了此次发布会并发言。外交事务贸易和防御联合委员会主席布兰登史密斯议员多次感谢法轮功学员和与会嘉宾的发言，他说，非常感谢你们带来的信息，这非常令人不安，这是犯罪。正如我所说，你们会得到我们的支持。委员会成员、新芬党外交事务发言人塞恩·克劳议员说，任何一个人当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包括我自己，简直无法理解一个人如何能对另外一个人做这样残忍的事情。一个国家政府能对自己的公民做这么残忍的事情，甚至连器官移植旅行这样的词语都令人惊骇。虽然我能理解那些等待器官的人急需器官的心情，但是活摘器官这样的想法还是太可怕了。
二十国集团 G20 峰会在德国汉堡召开，各国媒体和民众聚焦这个著名海港城市。德国汉堡的法轮大法学员于7月7日和8日在汉堡市中心各国首脑下榻的Grand Elise Hamburg 酒店前和市民大游行必经之路 Laudensbrücken 打出横幅，演示功法，分发真相资料，向民众揭露中共自1999年以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
7月份的第一周，在瑞典的度假胜地高特兰岛举行的集会中，至今已有50年历史。这个活动被视为瑞典政界最重要和最大的政治平台，也有多个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举办的各种研讨会等。7月2日至9日，瑞典法轮功学员来到这里，向前来参加集会周活动的各党派主席、政治家、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并征集反活摘器官签名。环境党国会议员尼克拉斯·马莫贝耶和温和党国会议员汉斯·罗森贝耶在7月5日的法轮功学员的公开演讲活动中前来声援， 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为期四天的真善忍国际美展，6月29日至7月2日在瑞典海滨小镇哈姆斯塔德市中心举办，让民众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一位瑞典的男士曾在中国工作多年，他对法轮功学员在如此残酷迫害下表现出的坚韧表示惊讶，并且非常钦佩。一位来自叙利亚的女士被一幅幅画作深深吸引，她说这是她正要寻找的，并且想要了解更多。她被多幅画所打动，并表示想要学练法轮功。
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格拉斯省政府和市政府所在地哈夫普莱斯广场举行信息日活动，纪念法轮功学员从1999年7月20日以来的反迫害18周年。一位奥地利老先生听了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后表示，我现在才明白，中国有着全世界最美的文化，那里也有最邪恶的政府来把民众和美好的事情隔离，法轮功就是最好的修炼方法，同时也被政府迫害，这是我明白的。
7月6日，捷克法轮功学员来到布拉格市中心公园举行集体练功，向当地民众和游客传播法轮功的真相。7月7日，斯洛伐克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与匈牙利接壤的 Nom Zanki 市中心广场讲真相，路过的民众几乎都接真相传单，并纷纷来到征签台前签名，表示反对迫害。一位青年了解真相后说，哇，这么多好人让中共害死，太不像话了，这个事情太重要了，每个人都应该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反活摘。随后立即叫他的几个朋友都过来签名支持反迫害。
6月24日和7月1日居住在法国南特市的法轮功学员在南特最大的广场商业广场进行了介绍法轮功讲真相征集签名的活动，了解到真相的人们都非常震惊，无法理解，不敢相信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因为练功而遭到迫害，他们纷纷在真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还鼓励法轮功学员坚持下去，常来这里讲真相。
7月9日，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集会，要求中共释放生命垂危的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李春梅和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2017年6月30日，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学生政府通过一项决议案，呼吁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长达18年的迫害，并要求中共立即释放该校员工卢婉清的母亲邓翠萍女士和其他被关押的良心犯。此项决议案的副本将送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办公室。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多位法轮功学员在山东省济南监狱被迫害至生活不能自理。陕西籍法轮功学员马福建被非法关押于山东省济南监狱后绝食反迫害，一直住在新康医院长达2年之久，现骨瘦如柴，仅靠输液与灌食维持生命。临沂沂水法轮功学员王文忠43岁，3月12日因精神压力过大突发脑溢血，现在监狱医院生活不能自理。3月中旬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黄敏突发脑溢血，生活不能自理。
四川成都彭州市3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赵云强曾是一个被医院网出感的晚期学友病者，修炼法轮功后获健康。2015年9月份讲真相被绑架构陷，2017年4月5日被网判4年，在加州监狱被迫害至骨瘦如柴，不久前曾被毒打致昏死。
天津武清法轮功学员杨玉勇被非法关押在武清看守所半年多，近日获悉他讲真相时遭警察刘建刚猛烈抽打嘴巴，刘建刚唆使监视里的犯人共13个人对杨玉勇进行群殴，把杨玉勇打昏，同时进行性虐待和侮辱。
辽宁大连4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春梅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近三年，现生命垂危。她丈夫要求保外就医，被狱方拒绝。监狱方面称，现在的政策是不死不保。李春梅2014年7月20日早晨6点多被大连中山分局七个警察以楼下反映漏水为名骗开家门绑架，被非法判三年零两个月。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加拿大卡尔加里市为期十天的牛仔节，每年吸引数十万游客，无数商家、政要和各社会团体。7月7日，法轮功团体由天国乐团、精美的大法船花车、粉装仙女阵和腰鼓队组成，参加牛仔节的开幕游行和社区的庆祝活动，受到观众欢迎和好评。天国乐团的演出给牛仔节组委会的评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天国乐团获得两项综合评比最高分，分别是综合总效果得第一，整体视觉效果第一，获得一项综合评比第二名，为整体音乐表演。在100多个游行团体中，法轮功学员明朗的笑容、亮丽的色彩、积极的风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观众由衷的感佩，太好了，我好感动，你们是最棒的。
7月4日是美国独立241周年纪念日，在美国民主的发祥地和第一个首都费城，每年的国庆活动超过一周，法轮功学员已经连续17年受邀参加费城独立日游行，并进行法轮功功法演示和文艺表演等活动，由50名左右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在游行队伍中特别耀眼，所到之处赢得了路旁观众的热烈掌声。游行结束后，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上表演了舞蹈和演唱大法歌曲等文艺节目，还演示了法轮功功法。此外，法轮功学员还设有展位，展示中国书法折莲花，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进行反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签，让众多游人了解了真相。
美国西海岸最大规模的国庆游行在风景如画的南加州亨廷顿海滩市举行，由行军乐队、老式汽车队、马队、名人、军车和军人队伍、童子军以及来自社区的团体队伍等超过250个队伍组成，由当地多个主流电视台或现场直播或转播，估计有数十万观众观看。在这次游行中，法轮大法队伍的花车再次获得第二名。
芝加哥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再度应邀参加北郊艾文斯顿独立日大游行，由法轮大法的横幅开道，随后是色彩亮丽的旗队、堂鼓和腰鼓。法轮功学员们在花车上展示功法动作，小学员们则在莲花内起舞。高中教师 Hanson 说，法轮功的花车很棒，那是我最喜欢的部分，我是他们的忠实支持者。
墨西哥不同城市的法轮功学员每月定期聚在一起学法交流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学员们每次都轮流到不同的有法轮功学员的城市集体学法，然后出去讲真相。6月24日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第一次在墨西哥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市举行集体学法交流活动，傍晚学员们一起来到主要文化大道讲真相。第二天，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集体练功，许多当地民众前来学功。
6月25日，在樱桃树公园举办的东分势力节是英国北伦敦一个影响越来越大的年度社区活动，法轮功学员连续9年应邀前来参加，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真相带给更多民众。退休教师约翰明白真相后，立即表示理解和支持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振兴，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信仰自由的迫害。他说，我们必须站出来维护人类的权利，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七月进入夏季以来，比利时各地举办夏日活动很多，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利用假期应邀参加各项活动。安特卫普作为港口是比利时第二大城市，七月九日部分法轮功学员们在此举办真相弘法活动， 向围观的民众传播真善忍的理念，同时告知发生在中国并被掩盖的持续18年的迫害真相，呼吁共同停止迫害。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前报社编辑不服冤判，提出抗辩，最高检受理。北京法轮功学员吕尚春因兑换真相币，于2014年9月被昌平区公安局非法拘捕，冤判3年半。吕尚春及家属不服判决，一直在昌平区北京市法院及检察院申诉抗辩，7月6日向最高检提出抗辩被受理，但接待人员称四个月后等答复，期间负责此案的刑事申诉科人员不会约见申诉人，也不能询问案件进展，只能等答复。吕尚春原为经济观察报社编辑，在报社和业界口碑很好，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山西晋中监狱十中队。去年9至12月，晋中监狱搞百日感化活动，吕尚春因不被转化被停止3个月会见，活动结束后恢复会见，但被取消给家人打电话的权利。该监狱还非法关押了多名法轮功学员。
举报者受谴责，福州市王秀琴平安回家。2017年7月7日上午10点多，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七旬法轮功学员王秀琴外出，准备回家，在等公交车时遇见一位老年人，王秀琴随手给他一本真相期刊《天赐鸿福》，没想到他一看里面是法轮功真相内容，就叫嚣着要举报。这时正好王秀琴回家要乘的公交车115路来了，王秀琴就上了公交车，这个老人也上了这辆公交车，并打电话诬告，在公交车上一直叫嚣王秀琴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不明真相的司机配合他把车停下不开了，王秀琴老人要求下车，司机就是不开门，并说他已经举报了，要等警察来。车上的人纷纷谴责那位多事的举报者，说都是老人家，何必为难人家，你不想看就还给人家。可这个老人却固执着坚持不还，就是要诬告。警车来了，王秀琴和那个举报者一同被带到福州市临江派出所。那个多事的举报者被警察录了口供，直到中午12点多警察才放他走。福州市临江派出所所长警察跟王秀琴老人说，你这次很幸运了，我们想放你走，你已经75岁了，你家老伴也需要照顾，但你被举报了，我们要走一下程序。于是王秀琴老人所在的辖区仓山区对湖派出所所长段警也来了。之后他们到王秀琴家走了一趟，并和王秀琴老伴还有他的儿子说，王秀琴老人在公交车上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举报，被带到临江派出所了，这事要向局里汇报，如果局里领导同意，我们就马上放人。到了下午5点多，家人终于等来了电话，说可以去接人了。就这样，王秀琴老人当天平安回家，但身上带的真相资料全部被临江派出所警察扣留。
酷刑致封案沉冤数载，任东升家人再告天津滨海监狱。天津市静海区法轮功学员任东升在天津滨海监狱被非法监禁5年期间，遭受多种酷刑折磨，被迫害致封。在家人上访投诉无果的情况下，2017年6月20日通过邮政速递局向最高检察院、天津市检察院、天津市检察院二分院等部门邮寄了控告信，要求依法追究天津滨海监狱张世林、高佩智等人虐待被监管人罪的刑事责任，并向天津滨海监狱邮寄了国家赔偿申请书以及相关材料。2006年3月，任东升被非法关押到天津港北监狱，现滨海监狱。因为不放弃信仰，他在滨海监狱曾4次被关进小号折磨，6次遭受地锚迫害。每次当把他手脚从地锚解开后，任东升已经站不起来了，都是由犯人把他抬回监室，很长时间才能慢慢恢复过来。 在监狱里，任东升被逼迫吃过一种白色药粉，包家欺骗他说是板蓝根，他还曾经被注射过不明液体。以上情况有的是任东升偶尔清醒时回忆起来的，更多的是曾被关在一起的难友告诉家人的。2011年3月7日，任东升服刑期满了，却又被转送洗脑班。一周后，当八旬老母带着孙子去接任东升时，才发现他已经语无伦次，精神失常了。静海区的乡亲们亲眼见证了任东升一家人修炼大法后带来的巨大变化，也亲眼目睹了任东升被中共监狱迫害致疯，全家人无法正常生活的痛苦，纷纷伸出援手，在真签信上签字按手印，支持任东升家人依法维权。
律师驳斥公诉人，众人静听真相。2017年7月4日上午，河北唐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王海生非法庭审。唐县法院工作人员只给三个旁听证。当亲友问到不是公开开庭吗？一工作人员回答，只有防范办的才允许旁听。庭审开始，公诉人念到王海生触犯了利用某某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时，王海生的律师说，王海生宣传法轮功也没利用什么组织，宣传自己的信仰，那也符合宪法第36条信仰自由。再有，破坏法律实施，破坏了哪一条法律，哪一个法规？破坏法律实施的只能是一个政府或有权势的人，而我的当事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能破坏法律实施吗？公诉人无语，照卷宗上接着念。证人林张恩的证词说，村喇叭两次播放法轮功的内容是重大的插播事件，造成了恶劣影响。律师回应说，造成了恶劣影响，哪一个村民听了广播傻了疯了？有证人吗？当公诉人拿出所谓证据光盘录音时，播放的内容都是教人积德行善，如何躲避天灾人祸，讲了贵州藏字石的事实，还讲了印度80多个学校学生学练法轮功的故事。虽然都没让听完，在座的人都在静静地听真相，一直持续了大约10分钟。律师最后说，办案机关人员违反法律程序，我的当事人没有触犯任何一条法律法规，应无罪释放。最后法官没有做出决定，宣布休庭。
巴中市王斌被绑架不惧，当晚回家。2017年6月28日，巴中市巴中区曾口派出所所长带人劫持了法轮功学员王斌，王斌体检不合格，看守所拒收，警察当晚将他送回家。2017年6月28日傍晚，巴中市巴中区曾口派出所所长带三个警察以敲门为由，非法闯进王斌家中，不问青红皂白就翻箱倒柜，非法抄家，抢走了大法书籍、真相资料、护身符、 MP4 等私人物品，同时将王斌绑架到曾口派出所。警察经简短询问后，欺骗王斌说送你回家，可是上车后就直接开往巴中看守所关押。途中王斌不断发正念，对警察讲真相，心想危难时一定要想到师父，求师父做主。到看守所后经体检不合格，血压高到180，看守所拒收。曾口派出所警察一再要求看守所收人，看守所人员也一再坚持不收，双方坚持不下就吵了起来。看守所因为女警说不合格不收就是不收，要收把你们调到单位来，你们自己处理。御医也说你看他白发苍苍，血压那么高，谁敢收。最后曾口派出所警察无奈之下，当即开车于凌晨4点将王斌送回了家。临走时，御医怕王斌绊倒，亲自把王斌扶上车。第二日，曾口派出所警察通知王斌和妻子到派出所去一下，做了个取保候审的处理。
严正声明：本周34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36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于因果，难以置信。大陆来稿，从1992年孩子出生以后，妻子就患了类风湿，由此开始了漫长的求医问药之路。开始，我们当然相信正规的医院，天津市医院、北京甘家口医院以及全国风湿病研究中心等。每一个医院去时都让我们充满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屡屡又都是失望。记忆中最清楚的是北京甘家口医院，我们看到广告，中医治疗类风湿有奇效，毕竟是中国传统医学，大夫切脉的方式也与其他中医不一样。只见大夫的手指在妻子的手腕上跳跃，像弹钢琴一样。我心想，终于找到高明的医生了。随后医生便根据脉象开出了药方，十几种中草药，像以往一样，我和妻子都认为回家吃药治愈类风湿有希望了。药一副一副地吃了下去，可病仍不见好转。一次服药后，妻子口吐白沫，险些丧命。才知道原来药里有一味药叫马钳子，属剧毒，抓药的时候称错了，马钳子过量，妻子中毒。我们就此停止使用这让我们满怀希望然而险些丧命的药方。还有一次，妻子从天津武警医院治疗回来，我看到她后背满是拔罐子后留下的痕迹，才知道她也是看到了医院的广告，说中医拔罐子治疗类风湿有奇效而满怀希望去的。从密集的拔罐子留下的痕迹就可以知道其痛苦。终于我们打听到了治疗类风湿的最高机构，全国类风湿研究中心。庆幸的是它居然就在天津南市，我和妻子都觉得相见恨晚，怎么就不早点知道有这样一个机构呢？看那名字就叫人信服。终于找到最权威的地方了，还找到了最权威的医生某某教授。该教授所著的研究类风湿的书非常厚，想必是吃透了类风湿病了。找到了全国顶尖的机构，又是顶尖机构的顶尖专家亲自治疗，我们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信心十足，坚信能治好。按照某教授亲自配的药开始治疗了，一个疗程，两个疗程，三个疗程，在依然不见病情好转时，在妻子的再三追问下，教授终于告诉了他一句真话：类风湿又叫做不死的癌症，只能维持。从此我们彻底失望了，由失望到绝望。我们已经找到了全国最权威的机构，都治疗不好，那只能是等死了。人都有求生的欲望，虽然明知无望，总想找到一点希望。正规医院不能治疗，妻子就把眼光转向了民间偏方，藏医藏药，天山雪莲花。从此踏上了新一轮治疗之路。大街上有人身穿藏服卖虎骨及天山雪莲，据说能治类风湿。一番游说之后，妻子信以为真，竟然有一次听那人说需要先交钱预定，妻子也信了。被骗是自然的事。还有一次，妻子看到电视广告说滦南县有治疗类风湿的偏方，不惜多次前往抓药。后来才知道，那几个身穿白衣的人只不过是买了市面上的治疗类风湿的药片，然后把它加工成粉末灌进胶囊里而已。于是妻子又把眼光转向了保健品及各种治疗仪器，病没治好又被人引上了传销。 各种治疗仪器和保健品试过之后，结果还就属我们单位发的涮羊肉的火锅还算管用。那时妻子的关节皮肤已经变得比较僵硬了，血液难以流通，可想其难受的程度。最后妻子自己通过研究自制了一个类风湿治疗设备，把涮羊肉的电火锅放在卫生间地上，火锅上放一个方凳，自己坐在方凳上，然后把一个大塑料袋套在身上，只露出眼睛和鼻子。电火锅的水开了，产生高温蒸汽，能使僵硬的皮肤变软一点。一次次治疗，一次次被有意无意的糊弄，病情一天天加重，妻子陷入绝望。看着幼小的孩子，那份痛苦可想而知。所有方法都无效之后，我想到了气功。在学生时代曾经看过气功杂志，留下一个印象，气功能治病。我们单位的老局长就是练某某功的，向他了解情况，他告诉我，别练这个功，容易出偏。听说现在有一个叫法轮功的不错。那是96年的夏天。说真的，经过这么多次被骗之后，我对任何方法都不太寄予希望了。后来我的一个练法轮功的同事帮我请到了《转法轮》一书。我先把书拿给妻子，她很快看完了，告诉我这本书太好了。我没有多想，既然好你就多看看吧。半个月后她认真地告诉我她的病好了，我哪里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看到他把自己平时吃的药收进了三个塑料袋子，从七楼的垃圾道扔了下去。他病好了，不需要这些药了。我这才相信是真的。听说气功能治病，也没听说治病效果这么快的呀。妻子久病速愈，久病速愈啊，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啊？只看书，还没练功病就好了，虽是亲身经历，一样难以置信。我捧起这本书一看，原来这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修炼的书，很多我想要明白又找不到答案的问题都在书中找到解答了。修炼这么多年来，我不仅身体获得健康，而且精神境界从以前无奈的随波逐流，开始沿着真善忍逆流而上，那真是身心受益。二十几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那段求医问药的痛苦历程，我的心底就升起对这救人于水火的法轮大法的深深敬意和感恩。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体悟无求自得。修炼近十年了，从觉察到妒忌心，决心彻底修去此心，一直到现在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过程中跌跌撞撞，剜心透骨，苦修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明显的提高，但最近一段时间终于有所突破，写出来和同修切磋交流。我一直很纳闷，自己妒忌心会如此根深蒂固，顽固难去。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回忆自己从小到大的种种经历，一路都是在老师、同学、同事、众星捧月般的呵护下走过来的，身边充满着赞美声，无论是学习还是外表，在我们小地方周边的人看来都很优秀，赞美声让我看不清自我，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心理暗示，觉得我比别人好，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一直是这样想的。当同学、同事、朋友，甚至是亲人做的比我好时，我心里就不舒服，看人家不顺眼。修炼大法后意识到这是妒忌心，修炼人必须得去。过程中一直修得很苦，师父经常借身边人的嘴说一些刺激我心灵深处的话，让我去掉妒忌心。那真是一关刚过，一关又来。有时我真的觉得自己的容量已经达到极限了，就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于是就开始大量学法背法，转法轮不知背了多少遍了，确实修掉了很多这方面的执着。可是没过多久，考验又来了。而且那种不好的念头特别强烈，看到别人比自己强一点，听到夸赞别人的话语，我就心里针扎般的难受。孩子经常说我皱眉头，可我心里真的很痛苦。说起皱眉头，我突然意识到，我外貌的变化与妒忌心有关系。我现在的外貌与以前判若两人，面容消瘦，皮肤暗黄，有些脱相。同学同事口中的美丽二字再没用在我身上，就连母亲都嫌弃我，不愿让我抛头露面，经常说我们同学比我好得多，去酒店银行进行身份证对比都不成功。我也经常向内找，找到我对外表执着的心等等，但是都没有明显的改观，最后也就不再想这件事了。今天写这篇交流文章时，突然意识到，我的外貌脱相更深层的原因是妒忌心导致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师父在经文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这个妒忌心你可千万得去啊，这个东西可了不得，它会使你所有的修炼都变得松懈，毁了你，不能有妒忌心呐。最近我拿起经济要旨看，突然萌生了一种要背下来的想法，于是这几天我每天都在背，克服畏难心理，抱着一种不求数量，只要坚持就行的想法，连续背了几天。让我没想到的是，通过背精进要旨，我每天都乐呵呵的，看周围的一切都是祥和慈悲的，遇到任何矛盾都觉得这不是个事儿，非常平和。关键是妒忌心在不知不觉中修去了很多，以前妒忌的人和事，多年都没完全去掉，现在都不存在了。看他们是那么的善良，能做到发自内心的对他们好，而不是强为，这种平和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中讲，其实你在修炼中就是一点点不知不觉中修上来的，记住要无所求而自得。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中还讲，要想学好大法，只有不抱有任何目的去学才对。每当看完一遍转法轮，明白了一些就是提高。哪怕你看完一遍只明白了一个问题，那也是真正的得到了提高。是啊，我终于明白了，我在以前的学法中是抱着有求的目的在学，只是自己没有觉察到，因此妒忌心这么长时间也没有突破。转法轮虽然背了很多遍了，很多同修和我有同样的感受，觉得背法很难，背了那么长时间才背会一点点， 或者说背完又忘了，心里有时着急，我这似乎是为了被罚而被罚，为了记住罚而被罚。仔细想想，记住被会，这是不是也是有求啊？我这次背经济要旨是抱着一种平和的心态去背的，能背多少背多少，忘了就再背，结果效果挺好。背法的目的是要得法，背法不得法怎么会得到提高呢？个人层次所悟，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对修炼的坚强意志的一点感悟。我和妻子都是修炼20多年的老学员，近几年和同修配合做讲真相的项目，每天都要去。近一两年，妻子老是磨蹭迟到，一次两次说她不听，时间长了，次数多了，我就开始指责她，为什么不守时，让大家等你？这不是耽误救人吗？你这不是干扰吗？可是下次他依然如故，每当看到同修在等我们时，我心里很是愧疚，可是他就是不改。我很苦恼，我做事快，看到他这样就着急，心想怎么找这么慢的人做妻子，就指责得更厉害了，说了很多狠话。有时也想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可是现在表面对错中，认为肯定是他错了，是他不考虑别人，自私，起干扰救人的作用。这干扰了自己真正的无条件的向内找，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就上百次的指责他，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慢慢的多少形成了些间隔，有时吵架，现在悟到是错过了上百次师尊给的提高的机会。直到看了明慧网文章对妒忌心的再认识，才切实对照自己，原来看不上瞧不起妻子也是妒忌心啊，用自己对法的认识去要求别人，看不上别人也是妒忌心，说出的话就会伤害同修。这其中还有党文化，急躁，说话狠，放任魔性，不考虑别人感受，看不到善，不能包容别人。这里还有求完美，求全责备，也是走极端的表现。没有那么大的胸怀包容，是因为执着心没去，情没去，观念喜欢怎么怎么做事，不符合他了，他就生气，才没有了应有的慈悲。悟到后豁然开朗，转法轮学了好多遍了，怎么到现实中就对照不上呢？这妒忌心、党文化在另外空间对应不好的东西，他不想被清除，才阻挡我向内找。这也说明自己主意识不强，正念修炼的意识不强，平时遇到的矛盾没有认真对待，没当做修炼提高的台阶。学法不是学理论，要在实践中主意识做主，加强正念，切实的实修自己，学法要对照自己啊，可不能把生活中的小事当成常人中的事，错过师尊苦心给我们提高的机会。可喜的是，我悟到了，他也找到了自己的不足，相信我们配合的会比以前好。可是没几天又重蹈覆辙，反复了几次，我很苦恼，怎么又没守住心性呢？师尊在转法轮中讲，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要没有坚强的意志，你控制不了自己，你就做不到这一点。对这段法，自己最近有了新的理解，对照法发现自己缺少修炼的坚强意志。我们来到世上是来同化大法的，坚强的修炼意志能够使自己时时清醒理智，正念十足，管好自己的身体，把握好每一次提高的机会，修去不纯的一切，在最后不多的时间里尽全力兑现誓约，切实起到助师正法的作用。再次感谢为明慧网投稿和明慧编辑的同修，也希望还没能上明慧网的同修克服困难，经常上明慧网看看，珍惜在非常时期师尊给我们安排的能在一起交流心得的平台，互相促进，尽快提高，兑现誓约，让师尊欣慰。和修得好的同修比，自己深感差距很大，文中不正确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澳洲大法弟子的文章，在两次和平诉求中修去争斗心。在今年三月份中，中国总理李奥和两年前国家主席李奥，我都参加了法轮功学员的和平请愿活动，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并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在他们途经的路边和入住酒店附近拉起横幅。法轮功学员静静地站在人行道边，手持横幅，和平理性地向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正义的诉请。国家主席来悉尼时，悉尼中领馆用钱雇来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和当地华人，人数远超过我们十倍以上。他们冲到我们和平请愿队伍中干扰和挑衅，企图把我们挤出分配给我们的位置，还能看到中领馆的工作人员上蹿下跳的指挥。他们用大量的红旗挡住我们的横幅标语，使得中国领导人看不到我们的横幅，并把我们挤走。虽然大法弟子都是在忍让，没有抱怨，但他们制造了混乱，人群拥挤，警察出动也未能解决这种混乱的局面。更严重的是，还有人把一位法轮功学员推倒在正在行车的大马路上，险些造成事故，从而造成澳洲警察的担忧和不满，认为我们有争斗心。此事我并没有向内找自己存在着争斗心，也缺乏慈悲心，降到常人的层次上了。混乱之后，一些年轻的学生和我们学员站在一起，学员就开始向他们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讲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的迫害，讲天安门的自焚谎言。这些年轻人明白了真相，纷纷做了三退，他们得救了。没多久，他们的年轻老师把学生们带走了，同时还撤下了两面红旗。今年三月底，中国总理来访之前，悉尼佛学会要求我们不要有争斗心，要慈悲地对待众生。我听到了这个要求很内疚，意识到自己存在争斗心还不自知，同时也没有用慈悲心对待受中共谎言蒙蔽的众生。这次我一定要提醒自己，修去争斗心，慈悲地对待等着我们救度的众生。我只是有这样的愿望，至于具体如何去做，心里还没底儿。我只是要求自己抵制这种执着的出现，一旦出现就灭掉它。在中国总理抵达悉尼的第一天，又让我碰到了以前出现的场景。不同的是，中领馆招来的人更多，打出的旗子更大更多，听说还从中国大陆招来更多的学生，甚至把他们的家属都带到悉尼来了。他们把广场挤得满满的，举着以各种名义成立的单位称号和旗子，打出了红蓝两种大旗，超大超高，只要三面旗子就把分配给我们区域的空间严严实实地从上到下都盖住，我们横幅上面的字根本就看不见。他们把我们挤在了一个很小的空间。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很急，又不能起争斗心，怎么办？就在此时，举着横幅的同修往后退几步，与遮挡我们横幅的大旗拉开了一段距离，横幅上的文字显露出了，正念否定了邪恶的干扰企图。我想起了师尊在转法轮中对我们的告诫，我们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保证是另一种景象。师尊的法使我茅塞顿开，这不仅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关键，也是我们去掉为己为私观念的钥匙。以前在多年党文化的毒害下，不懂也不能明白做人应该遵守的准则。师尊用言教身教的方式使我改变了为己为私的人生观，我要用祥和慈悲的心态对待众生，放下自我，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第二个改变，我对这些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众生不应有，也不再有藐视的心理。我认为他们的道德底线太低，素质差，但看到他们受中共谎言毒害，无知地走上毁灭之路，我应该救度他们，不由得生出慈悲之心，给他们讲真相。救度他们是我的责任和使命。看到这么多人，约几千人集中在此地，被邪恶因素带动的歇斯底里的乱喊乱叫，谤佛谤法，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不言而喻，真为他们的未来担忧。这么多人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我怎能无动于衷？一股力量促使我立即发正念，清除解体控制他们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于是我当即坐在地上发出强大正念，我也看到其他同修也自动坐下来发正念。虽然外界锣鼓喧天，嘈杂万分，但我一点没受到干扰，精力高度集中，发出纯净的强大的正念，头脑深度入境，全身空空的。修炼21年来，从未发出过这样纯净强大的正念，全身细胞融为一体，没有一丝杂念，入静入定，双腿没有一丝疼痛感，感觉非常美妙而轻松，处于发正念极佳状态。大约过了20分钟，就听不到了广场上的嘈杂的声音了，只听到远处零星的锣鼓声。因为入定很深，不知道有多少位同修参与了这次发正念。过后听同修说，这次有30多位同修参与了，这么多同修发出这么强大的正念，在师尊的加持下，这次正邪之战一定解体了大量邪恶生命与因素。教堂的钟响了，一位同修说，已经发正念整整1个小时了，我感觉1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意犹未尽，再盆1小时也没关系，舍不得停下，兴奋愉悦的感觉久久不能离去。我知道这一次发正念不但解体了另外空间大量邪恶，我自身的生命体也得到了彻底的清洗。因傍晚要在此地为正下班的众生演示5套功法，只能遗憾地停止发正念。周围一片寂静，喧闹的人群不见了，听说广场上的人群早就散了。师尊近期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合起来力量真的是非常大，发正念时大家都能思想集中，力量出来特别强，了不得的。我就想，我们那时发出正念一定很强大，一定能解体邪恶的安排吧，众生一定能得救了。我为此感到十分欣慰，这种美好愉悦的感觉让我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